尊敬的我们妙云兰若长光长老你，以及尊敬的慧理长老你，还有我们尊敬的弘英长老，还有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很欢喜来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导师的学佛三要。那三要再简单跟大家复习一下哈，第一个是什么？信愿啊，菩提心。然后呢，再来慈悲啊，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智慧啊。好，那请大家翻到讲义的第一万目次这边啊。那接着下来，常识要跟大家来学习的。有两个篇章，第一个是慧学概说，那导师分成六个段落，再来是解脱者的境界，同样导师也是分成六个段落，那我们很快的从这一个目次来为大家说明导师写慧学概，在谈慧学概说跟解脱者境界的一些重要内容，那再来我们就进入这一个意义的一个段落来跟大家做说明。那在慧学概说的第一大段呢，导师谈到佛学之要在慧学，那这一段主要是谈慧学在修行上的重要性。那这边导师用了三个为，为慧学足以表彰佛法的特色。然后再来呢，第二个是为慧学能达佛教的深奥处，深奥处就是诸法实相，那再来呢，为依慧学能成圣者，所以这一些都是表示慧在修行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虽然很重要，如果没有别的修行的德目一起搭配呢，也没办法成就。那但是导师在这边主要是要谈修行上的重要性。那在第二大段这边，导师谈慧学的名义跟究竟体相。那名义就是要了解什么是慧，那还有它的一个作用为何，这是在名义这边谈。那在慧之究极体相呢，主要谈四个，就是当证悟这个诸法实相的时候呢，那这个慧它有四种特征特质啊。那第一个是信跟智一如啊，那第二个是悲跟智交融，所以在成就慧的一个体证的当下呢，这个智中有信，信智一如，然后呢，智中有悲，悲智交融，再来这个定慧均等，也就是在这一个证悟必须要有定有慧，并且呢是要均衡。那如果是定深慧浅，或是慧深定浅，这项都不能成就。那最后是理智平等，也就是在证悟的一个境界当中呢，这个理就是诸法实相理，那这个智呢，就是体悟诸法实相的无漏智慧，那这个时候是无二无别，那名为理智平等。那在第三大段呢，导师谈这个智慧的类别，那导师有谈三种智慧，那这里面又有四类的三种智慧啊，那再来谈二种智慧，里面又分两类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分类。那从这个一二三呢，主要是对慧学做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在导师的这个慧学概说里面，那真正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呢，是从第四段开始，慧的观境，也就是我们在修智慧对象是什么，然后呢 这个对象要对他做什么样的一个观察。那在这边导师这有很详尽的一个说明，那这边导师又分成三圣共会，也就是共生文的，那他的一个观境主要是这个进取诸身，也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还有这个大圣不共会。那大圣不共会他除了观察我们五蕴身心之外呢，也观察这个法界的一切种种，所以它是非常广大的观境。那所以这个是这个慧的观境，慧智观境这一大段所要谈的。那五呢是谈这个进修，那六谈他的这一个进修的成就。在古德在谈这个修行法门的时候呢，经常用三科来谈，哪三科呢？静、行、果。那这个第四段就是静，第五慧的进修呢就是行。那这边导师是以这个三种这个加行慧文思修来谈这个慧学的进修啊。那这个修行到底有没有着落呢？我们就要谈果啊，谈果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修行它是有效的、有结果的啊。所以进行果。那在第六大段的果这边呢，导师主要谈到慧的一个成就，那它必然伴随着种种的功德，也就是说慧它不是只有慧单一的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学习然后成就，必然是配合其他功德一起成就的。那这个是导师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所以成就的功德有信戒定慧之果，然后再来呢，成就这个智慧呢，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度化一切众生，那要摄俗济世，要有这个摄俗济世的一个作用，那这个是慧学修行的一个成就，导师所要告诉我们的两个，一个果一个用，那再来解脱者的境界呢，导师也分成这个六个段落，第一个解脱即是自由，这一段主要是在说明这个解脱的定义是什么，还有系缚的根本是什么，还有解脱它有多么的快乐，那这个是在这一段里面谈，它主要是谈定义。那再来第二个解脱的层次，主要是类别的一个变异，就是说有哪一些解脱观，佛教里面有哪几种解脱，还有这个外道有哪一些解脱，那佛教特有的解脱或是正确的解脱又是如何，那是在这一边谈。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解脱的层次这一段的一个纲目，那在第四小的小段这边呢，导师约慧证的解脱来明这个修行过程里面主要谈三个层次，第一个悟入空性，第二个从真出俗，第三个事理无碍。所以他是比较谈这一个这个从证悟诸法实相开始，然后呢要从真出俗，一直到成佛这一个事理无碍，好，再来我们翻到第二这一页。第二在第三大段谈的是解脱的重点，那导师这边所要谈的重点呢，就是要离妄执，离一切分别，那我们有些人就可能会觉得疑惑，到底要不要分别，就是学佛这个修慧呢，要不要分别？导师这边有讲，初学的时候要正分别，那但是要临近要证悟的时候呢，要离一切分别，因为证悟的境界是这个无我无我所，就是这个能所双亡，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离一切分别。好，那再来第四大段呢，主要说明解脱者的一个心境，到底解脱者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身心的一种体验。好，那导师这边有分证悟的当下有哪一些体验，还有证悟之后又有哪一些啊，生就是身心可以体验到的一些特质啊。好，再来第五段是谈这个解脱者的生活，那这边导师分声闻跟大圣的一个差别啊，然后呢也谈两者的共同之处啊，那最后谈这个解脱跟究竟解脱啊，那解脱而不圆满就是声闻跟菩萨啊，因为主要是还有习气啊，那圆满解脱就是佛啊，那所有习气都已经断尽啊。那最后导师说，虽然他在这个书里面啊有分别这个声闻跟大圣的一个优劣啊，但是呢，导师在这边最后有讲，不管是声这个优劣啊，都是依这个大圣的经跟论来说明，也就是他转述大圣经论的一个内容啊，但他本身是对三圣的圣者都是恭敬的啊，不会说声闻啊小圣啊，或是这个比菩萨这个不圆满啊，很多不圆满啊，那就有这种轻慢，没有导致说这个二圣解脱跟菩萨的少分解脱都是我们应该仰赞学习的对象。好，那以上呢就是概括的让大家了解慧学概说跟解脱者是境界的内容。那关于慧学概说呢非常的丰富内容，那总共有30多页，所以呢待会大家要系紧安全带。我们呢是要开这一级方程式的速度哈，没有啦，有时候会跳着讲哈。那我们的这个慧学概说会集中在慧之究极体相，还有三种智慧的第一类哈。那再来就是净心果这三个部分哈。那好，请大家翻到第3哈。那在第一大段佛学之要在慧学，那刚刚有讲它主要是要说明这个慧在佛法修行中的一个重要地位，那在导师的标题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在这个一唯慧学足以表彰佛法是特色，那这边有分两科，这两科是自己分，第一科呢就是修学佛法必须要心愿慈悲智慧三者相摄相成，也就是学佛三要这三个呢必须要相摄相成。好，我们请看到第4，虽然要相摄相成呢，但是导师在这个刮胡二这边呢他谈到那就是慧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它跟其他宗教有不共之处，就是智慧才代表佛法的佛教的一个特质。那在这一段呢，我们请看到倒数这一页的倒数第3行，导师说佛教之所以成为佛教呢，就是它具有超越一般宗教的禅境，也就是止啊，还有重于智慧的体验生活，就是观止跟观啊。那修行若不能把握这样的一个核心，偏重信仰，或是偏重智慧，或是偏重禅定呢，那就失去佛法的特质。虽然这些都是佛教所应有，但是若忽视智慧，那就无法表现佛教最高无上的不共点。那这个是这一段导师提示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再来看到第5这边导师说唯慧学能达这个佛教的深奥处，也就是这个 深奥处呢，就是正真理，哦，这个得解脱啊。那这边呢，导师有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看到刮胡山一定发挥之真正意义啊。导师说这边谈到哦，慧并不等于禅定，也就是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啊，在一定发挥之真正意义里面呢，在阿拉伯数字二，导师说慧它并不等于禅定。导师在这一段里面说，慧学它是建立在定的基础上，但是慧学并不是禅定。哦，好，那请大家往这个看到倒这一页的倒数第四行，根据佛法的本意修得禅定，并不能够发慧。哦，并不是说有禅定智慧就自然发出来，不是的，在禅定的当中呢，要修慧观。那慧它的特质就是简择，哦，所以导师说修禅定并不就能发慧，那是依这个修成的定力为基础，与定心修慧观，哦，才能引发不共世间如实的智慧。那这个是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哦，要提示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好，那再来请翻到第六，哦，那第六就是一个结语在上面，也就是阿拉伯数字五，导致说我们虽然要广修一切法，但是呢重点还是要在于慧学，哦，所以今天大家这个来到我们妙运兰若，哦，来听这个佛法，那这个就是慧学修学的一个面向啊，一个部分啊，哦。好，所以导师最后说，唯有慧学直接通达佛教的深奥之处，也就是悟诸法实相，证涅槃得解脱。哦，所以这深奥处就是悟诸法实相，证涅槃得解脱。那在第三段啊，哦，在第三。唯一慧学能成圣者，哦，那这边导师主要提示就是在这一段的第一行的出体字这边，哦，能否转凡入圣，关键即全是乎有无真实智慧。这个真实智慧呢，就是无漏的智慧，哦，能够断烦恼的无漏智慧。那智慧也就是无漏智慧，可说是圣者们的特德，哦，那这边导师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再来我们看到下面刮胡山，智慧为一切功德之本这一段，哦，那一切功德以智慧为导而圆满究竟，哦，导师在这边谈到作为佛教特色的智慧呢，它不是抽象的知识，哦，大家不要把智慧当作抽象知识来修，哦，或者是枯燥冷酷的理智，哦，有些人他说他是修般若的，哦，但是很酷，那这个师父就觉得说那你般若修得不好，哦，因为导师这边说这个佛教慧学特色呢，它不是冷酷的一个理智，哦，而是什么呢？在慈悲里面，在慈悲理性的统一中所引发出来的真实智慧，哦，他在修正的历程上是彻始彻终，哦，也就是慧啊，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一开始要慧，最后成就还是慧，哦，他是彻始彻终。那不管自证与化他，都是以智慧为先导，那特别是大圣的菩萨行者，为了度化众生，更需要无边善巧的智慧。哦，好，那这边导师特别提到，这个他是这种智慧是在悲智理性中的一个统一，所这一个引发出来的真实智慧。好，那请看到这一个倒数第二行，所以导师说，智慧呢是一切功德之本。要 修正要依智慧而得圆满。那这是佛法所一致宣说的。那在一切法门中呢，这对圣者之机的慧学，我们应该要格外的尊重跟努力，也就是我们的修行要多，就是就对这个慧的修学要多花一些心思哦，因为它能够圆满一切的功德，一切功德是以智慧为本哦。好，在第七页这边谈到第二大段，慧之名义与究极体相哦。那导师在这个第一个小段里面谈，在佛法里面会有种种不同的名称哦，比如说般若，在这一段的第一行后面会大家把它圈起来哦，还有第二行观哦，也把它圈起来，还有忍见智把它圈起来哦，还有方便光明觉把它圈起来。为什么要圈这一些呢？因为在下面导师就是要谈，特别谈这几个哦。好，那在种种义名里面，导师在这个第二小段这边呢，哦，特别要说明这个慧跟舍那啊，舍那就是这个应该是巴利语尼亚那哦，尼亚那，或是这个梵文是迦那哈，智慧的智是迦那，或是尼亚那哈，还有 vipassana 就是毗婆舍那，这是观哦。那在这段导师说诸义名当中，般若慧或是舍那智，还有毗婆舍那观这三者呢，显得特别重要哦。那他们在共通所有的不同意义，也有更显著的一个分别哦，就是说他们虽然有共通性，但是呢，它有一些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哦。但是导师说，它的体性还是没有差异，也就是说，它从这个作用，或是从这个修行的前后，他给他一个名称的案例，但是他体性呢，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哈。好，那关于这个般若的案例呢，请看到这一页的倒数第四行，老师说般若义名比较其他的种种的义名呢，它是最为尊贵，含义也最深。那这一段主要是般若跟智的一个分别哈。那它的一个名称的案例呢，着重在因行的修学啊。那到达究竟圆满的果证，那般若就转名为萨婆若一切智啊，也就是智啊，或者是菩提啊，也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觉。好，所以在最后一行导师这边，般若所代表是修行中的因慧，那智跟菩提呢，它是依般若而证悟的果慧，所以是因跟果的一个差别，案例不同的名字。好，我们看到第八页，第八页谈这个慧跟观的一个差别，那它主要是从作用来安立不同的名称、哦，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修行的前后的不同阶段哦。那我们看到第八页的第二行出题字这边，他说会以简则为性哦，也就是去分析哦，去这一种思维哦，去分辨哦，种种的法相啊，好，去了解种种的法的共相啊，或是这一个别相啊。那约作用立名，这简则为性的慧体呢，在初学名为观啊，就是说这个慧的一个作用，对，在初学这一个阶段呢，就名为观啊。那初学时所修的慧，导师说，经常用观来作为名称来代表哦。那观行成就的时候呢，就名为慧哦。 那导师说，其实慧跟观恶名呢，它的体跟意本来是一，哦，那它通前通，也就是说慧也可以通初学，哦，也可以通成就，观也可以，哦，只是依这一个修行的久暂跟深浅呢，做是偏胜之分，哦，也就是说在初学，哦，多名为观，那这个成就名为慧。那关于这个观的名义呢，我们看到这一段啊，慧与观之名义的之名义与功用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关于观的名义啊，那再来跳到第二行的后面出体字，它就是分别巡视观察抉择，这些大概都是这种这个对一一法啊，不管是共相跟别相。去了别，去了解，去分析等等，哦，这样的一个意思，哦，那为这个观的一个功用。那这一切呢，虽然是观的作用，但也是通于慧的，哦，也是慧。所以呢，也就是前面所说，慧是于所缘境检择为性，也就是去分别巡视、观察、抉择等等。所以导师在接下来这一段是思察检责才是观慧的一个特性，哦，那曾经有些这个朋友，哦，他说我这个心一静的时候啊，我脑袋就特别的清楚，哦，他说师父这个是不是慧的一个显发，哦，但是从导师这边来讲，他可能是生得慧的一个显发，然后就是没有那么多障碍，哦，让这个生得慧的作用稍微强一点，哦，真正的这个慧呢是要从这个检责而来的，哦，好，所以导师说修习观慧对于所观的境界不仅要求其明了知道，并且要能够引发推究，哦，抉择寻思等功用，哦，那原这个事项世俗的事项是如此，还有圆这个圣意的境界也同样，也就是说我们在修习慧的观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对世俗一切因果事项的一个推究抉择寻思，哦，要对种种的缘起的因果事项要非常的通达，没有任何的怀疑，哦，这个理路非常的透彻。这个曾经有听一位老师讲，他说我们修行啊理路不通的话，我们很难这个修行有成就，就是对于这个修行的这一个佛法这些教导还有一些不通达，那对于修行它是会有一些障碍，会因为有疑嘛，哦，就是在要起观的时候这些都会变成是一种障碍。所以在这个文思修的过程，文思的阶段呢，对一切法都要通达了知，那在要对后面的这个体悟呢才能够没有障碍，哦，好，所以这一个对事项要如此推究抉择，那对这个圣意呢，也就是诸法实相，哦，一切法无自性空，哦，这样的一个圣意境界同样也要寻思抉择去引发体会，哦，这一个诸法毕竟空性，因为唯有这思者检责才是观慧的一个特性，哦，好，再往下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导师说若一下手就不分别，哦，以为由此得无分别，对一切事理不修这一个检责跟寻思，那他这个就没办法完成慧学，只是修定，哦，不分别，哦，只是修定或修止或是修定的一个境界，哦，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慧的究极体相，哦，那慧的究极体相导师要谈这个究极体相的一个目的，他这边有谈到说我们看倒数第二行的出题字，哦，这个初学慧学呢要以最究竟最圆满的智慧为目标，哦，大家要看清楚目标，哦，要不然会走错路，哦，好， 所以这个对于会的这个真相如何呢，必须要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也就是这边要谈的内容，否则因果不相称就无法达到理想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结果是这个样子，但因呢跟果不相称的话，我们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要了解果是如何，那这个因行才会正。比如说在果要悲智交融，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就是要去培养慈悲，如果不培养慈悲呢，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悲智交融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也就是目标了解，那我们在修行才能够掌握正确的方法。好，那在第九这边导师说，现在所指的智慧呢，是约菩萨分证到佛的圆满而说，也就是说这边的这个究极体相是这一个分，就是证悟的一个阶段，这样的慧的一个究极体相。好，再来就是第一个信智一如，我们看到第一段信智一如了，那信呢就是对这个三宝的一个清净信心，在这个倒数第二行。那这个智呢就是这一个真实的智慧，成就正体证的一个智慧，所以这个信智一如呢就是清净的真实信心跟真实的智慧，它是同时具足的。那这个导师说这是声闻法里面的四正信，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四正信一般在阿含经里面基本上是指出果，也就是说初见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阶段。好，再看到第十页，那大圣呢，大圣主要是这个菩提心跟这个文殊的智慧。那我们看到第三行，依大圣的正信修文殊智而证悟菩提，这是大圣法门的信智一如，也就是菩提心跟这个文殊的这样的一个甚深法性的智慧。好，那第二个呢是悲智交融，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第三行黑体字的地方，老师说菩萨在彻证这一个彻底证悟法性的时候呢，他是具有深切的怜悯心，广大的悲愿行，慈悲越广大智慧越深入，智慧越深入慈悲越广大，所以真正的智慧呢是悲智交融。所以我们在修学过程，修学慧学的过程呢，一定要去张扬慈悲。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十一页，第三个特质呢是定慧均等。那导师在这边谈到定强慧弱，或是这个慧强定弱呢，都不能证身法性。在第一行导师这边说，两者若是不均衡的话，没办法证身法性，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那也不能成就如实的智慧。那这边是导师所要谈的一个重点，也就是在倒数等一下，对不起，倒数第二行这是理智平等了，也就是说定慧均等，导师说必须要均等才能够成就如实慧。好，那再来第四个特质呢，就是理智平等，理就是诸法实相理，智呢就是无证诸法实相理的无漏智慧。那在这一段我们看到倒数第二行，导师说真实智慧现前的时候呢，理跟智它是平等，所谓的平等就是无二无别，不会说在证悟的时候诸法实相还有一个能观的这一个无漏智慧，没有，这时候是无二无别，理智平等。所以导师就引经中所说，就是无有如外智， 如就是诸法实相，也无有这个智外如，就是智跟如，它是一致的、平等的、无二无别的。好，再来看到第十二页，现在这个时数已经达到120了。好，但上面所谈的四个特点呢，再给大家谈一下。第一个，性质一如；第二个，悲智交融；第三，定慧均衡；第四，理智平等。那在十二页这边呢，导师谈到在第二项的悲智交融呢，才是大圣不共般若的一个特意。所以大家在修学佛法，我们这个妙云兰若是修学大圣教法的一个化区的一个中心啊，所以大家在修学大圣教法的时候，要特别去培养这个慈悲啊。好，所以导师在这边在下面有第二阿拉伯书则是谈到这个悲智交融才是大圣不共的特质了哈。在下面导师就有讲，在阿拉伯书则三这边啊。在大圣的般若当中呢，它并非是抽象的智慧分别啊，也不是偏枯的理性，它是有什么？有信愿，有慈悲啊，有极静，这是定啊。所以信愿是信啊，信智一如；有慈悲，悲智交融；有定啊，定慧均衡啊。好，极明了，不会这个迷迷糊糊。并且呢，是充满了宗教生命，不会说证悟了这个智慧呢，就明天不想上班了啊。这个要保护这一个圣体，没有要它会充满了宗教生命。这个天还没亮就冲出去，要看哪里有众生要去度化，所以它是充满宗教生命啊。所以能够契悟这一个法性的大圣慧，老师说都含摄的慈悲精进。等等的无边功德啊，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最后的倒数第二行，在出体次这边，在修学过程当中，对信愿、慈悲及禅定等等，我们都要同时的随顺修集啊，这样才能显发般若智慧。如果只是纯粹这样修，基本上是没办法成就，因为这个。果是如此，究极体相就是有信愿慈悲跟定嘛，所以若不去具备这一些，那是没办法成就。好，再来导师谈到这个智慧的类别，智慧的类别这边我们就谈第一种的三种智慧，那第一种三种智慧在刮胡二的阿拉伯数字一，生德慧、加行慧跟无漏慧啊。那什么是生德慧呢？生德慧，我们看第十二的倒数第四行啊。生德慧就是与生俱来的一个慧性啊，那这是生德慧的一个定义。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三啊，第十三第一行，老师说，但是呢。这种生德慧虽然具足啊，但是要靠后天的培养跟铸成，它才能够显发啊。那这个是生德慧。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刮胡息啊，刮胡息，导师这边特别提示啊，提醒我们修学佛法啊，或听经闻法，或是阅读，对佛法有所了解，甚至能够说空说有啊，还有。说心说性，高论佛国的种种的圣德，还有重重无碍的境地，这能知能解的慧力，导师说很抱歉，还是生德慧啊。所以大家就是要记得，这个都还只是生德慧而已啊。好，在我们看到这个往下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导师说，如果学佛的人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层次呢，就是自我满足，那这个不过是一般世间的学问而已啊。所以导师说，生德慧是知解佛法的第一步，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啊， 也是深得佛深入佛法一种前方便，但是还不是佛教特有的一个慧力啊，深得慧。好，再来加行慧，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闻慧、思慧跟修慧。哦，那导师在这一段有特别提到这个加行慧，它跟生得慧不同。哦，那也就是加行慧这一段的第一行，哦，它不但有高度的理解、思考、抉择等智力呢，它并且还是依于坚固的信念。哦，所以大家要很留意，不是只是在那边思考就能够得这个加行慧，他还要依坚固的信念，经过一番专精笃实的行持，然后呢在清净的心中流露出来，就是在心澄净的一个状态之下，这个加行慧才能够成就。好，那再来看到这个刮胡逼这一段，那这个加行慧就是文思修三慧了。那在导师在谈文慧这一段呢，导师有特别的说到，就是在文这一段的第二行，导师说依着这个生得慧呢，我们要进一步的亲近善事，多闻熏习，逐渐深入佛法，然后呢以净信心、清净的信心引发一种类似的悟境，那与佛法得到较深的一个信解，那这个才是文慧的一个内涵。所以导致说在往下面一行的黑体字，他说不要误会，如果以为听经有一些知解就以为是这个文慧成就，不是这样子。这个文慧呢，导师说是通过内心的清净心念，所以内心有杂念啊，那很文慧不容易成就，所以他要在清净的心念当中引发特殊的智慧，那他对佛法理会抉择非一般知识可比拟。好，思慧呢，他是以文慧为基础，那在看到这一行的最后，对于这个诸法的甚深法性，还有呢这个因缘果报的事项呢，有更深刻的体认，更亲切的悟了，这个是思慧的一个特征。修慧呢，是在文思的这个智慧，对佛法的一个理解以及体悟的基础上呢，再跟定心相应，观察抉择诸法实相，以及这个因果缘起的无边行。大家特别注意，导师一直在重复两个东西，第一个因果业报等事相，还有这个甚深法性，也就是说在修这个加行慧呢，这两个是主要的一个思维观察的一个内容。请翻到第十四页，文思修之后呢，再下来是什么？再下来就是这一个无漏慧。在西这一段，导师谈到经过这个定慧相应、止观双运的这个修慧成就呢，那更深彻的去检责观照，最终才能引发这个无漏慧。那它又名现正慧，那这个由此无漏慧呢，导致说断烦恼、证真理，这才是慧学的目标所在。也就是说我们修智慧呢，一定要以这个作为我们的目标。但是呢，虽然它是个目标所在，但是也不要忽略了文思修，因为没有文思修为基础呢，这个无漏慧它是没办法升起的。所以这边导师有提示这样的一个重点。好，接着下来我们请看到这个第十五，第十五是第二类的这个三会了。那这边谈到这个 加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跟厚德无分别智。我们这边简单说，那所谓的根本无分别智，就是体悟诸法实相的这个境界的那个时候的智慧，叫根本无分别智。那这一个厚德无分别智，也就是这一段的最后一行，也就是从空出假，从真出俗，那这个的这个方便的这个能够引发照察万事万物这样的智慧，叫做厚德无分别智，也就是方便慧、方便智。那加行无分别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加行慧，就是主要这样的一个差别。再来我们看这一个第四阿拉伯数字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智智。那这边这个一切智呢，主要是声闻的智，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一切智智呢，或是一切种子是佛的智慧。那这边就简单跟大家说明这样的一个差别。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十七，现在是在高铁上面，时速270。第十七呢，是两种智慧，二种智慧。那这边导师也介绍了两类二种智慧，第一个呢是法住智跟涅槃智。什么是法住智？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七的倒数第六行，在出体智后面啊。法住智它是安立缘起因果的善巧智慧，这个是法住智。那涅槃智是什么？在有情缘起事相基础上，通达苦空无常无我的诸法实性，那这个是涅槃智。好，这个法住智、涅槃智就简单跟大家这个提示一下。那再来这个第十八，第十八是大圣常说的二种事理智慧。这个事呢就是事相，然后这个理呢就是理性。那这个事的智慧呢就是方便智，那理的智慧呢就是般若。那这个理的智慧就是前面的根本无分别智，那这个事的智慧呢，就是厚德根本厚德无分别智，也就是从空出假，然后能够通达种种利益众生的方法的一个智慧，那这个是所谓的事相的一个智慧。这边谈的这个理跟事嘛，事相的智慧就是我们所说的方便，那理呢就是这个证悟诸法实相的一个般若。导师这边也介绍这边这二种智慧，大圣经论有种种不同的名称，比如说这个从上面这一段的第二行般若跟欧合，欧合是 upaya， 这个音译啦，它就是方便。般若呢就是这一个理的智慧，那欧合呢就是事的智慧，方便。好，那这二种智慧它的一个胜用是如何呢？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刮胡四名二种智慧是二面胜用。那这二面胜用在这一个从这个事理真属上来说呢，这个般若它是证真如法性，然后方便呢是照万法现象。这边导师没有写，这些大家补上去。如果约自他觉证来说呢，般若它是自证空性，那方便呢是方便化他。那这边大家可以把它补上去了。好，那再来看到第十九二智的进修次第。那进修次第呢，第一个是谈到从证悟到成佛之前， 那导师说，修学佛法一到功行成就呢，先得般若的根本智，也就是般若，哦，然后正毕竟空，然后再起这个欧合，哦，欧合后得智，通达缘起，严禁佛土，成就有情。所以先得般若，后得方便，哦，那再来呢，从此之后呢，这一个恶智渐渐的能够增熟圆融，恶智并观，哦，在出体智的这边，哦，那这个即是佛法最究竟圆满，这个应该是佛才具足的这个中道智，哦，所以这边有三种智，四智、理智，还有恶智并观增熟圆融的中道智，哦，那这个是恶智的一个进修次第，它的恶智圆满就是中道智，哦，好，那再来就是其他的分类呢，那这边导师有举出种种的，哦，有八忍八智了，哦，还有唯识的成所作妙观察平等性智大圆净智，那这个是在其他分类这一段的第三行，哦，啊，种种，那这边就没办法一一跟大家说明。再来呢，我们看到二十页，二十页谈到这个慧的一个观境，哦，慧的观境，那导师这边有提到，哦，我们直接看到这个蛙湖二三圣共会与大圣不共会的一个差别，哦，我们直接看到这边，哦，那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初体智这边，也就是这一段的第四行，导师这边说这个大圣三圣共会跟大圣不共会的差别在于所观境的不同，哦，那二圣的观境呢，它是进取诸身，直接依自我身心做观察，菩萨行者呢，他不断观察自我身心，而且对于身心以外的层层叉叉无尽世界一切事事物物无不遍观，哦，那这个是声闻跟大圣的差别，哦，所以大圣他是广观一切法，哦，好，再来就是导师谈到这个三圣共会的一个要义呢，那要义首先是谈到是观这个四谛跟缘起，哦，观四谛跟缘起，好，再来呢我们看到第二十二页，哦，第二十二页是前面观四谛缘起的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那导致这边依这一个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这两个阶段来做说明，哦，那在这个阿拉伯书之二这边，哦，在标题上面提到地观一切因果事相与证悟无常无我即灭空性，哦，也就是说这个三圣共会呢它有两个层次，第一个要这个地观一切因果事相，这个是在瓜湖一这一段所谈的内容，哦，观一切缘起的事相，第二个然后说这样子还不够，哦，但是呢这个是这一个证悟诸法实相的一个基础，导师在这一个瓜湖一这一段，哦，大家看一下，导师在瓜湖一的第二行这边，哦，因为对因果事相不能明了信解，即不能证悟无生法性，所以大家不要轻忽对这个因缘因果事相的一个信解跟观察，哦，因为它是证悟无生法性的一个基础，哦，好，但是虽然是基础但是还是不够，必须呢要弃悟三法印才能够解脱生死，所以三圣共会的两个层次，第一个是这个世间正见，哦，了解这一个信解一切种种的因果事相，第二个呢就是要进一步的跟三法印契入，哦，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谈到 第一行要解脱生死呢，必须进一步知道生死乃由烦恼而来，那烦恼根本呢在于无明哦。那无明是怎么回事呢？请看到第三行的后面出体字，无明为本的妄执，主要是什么？无常执常，无我执我，不净执净，不乐执乐，也就是常乐我净，四颠倒哦。所以导师说，在慧学另一方面是三法印的器物哦。那所以就是真正要能解脱呢，要器物三法印。所以导师在这一段的这一页的最后一行后面哦，彻底悟入三法印，就是证得清净解脱的涅槃哦。但是呢，要立于这一个对因果事相的一个明了跟信解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观察哦，这一个无常、无我跟涅槃寂静哦，这样子才能够解脱哦。所以导师在23页这边就谈。结说在瓜佛山这边，三圣共会的要义是什么？一方面地观一切因果事相，出体字这边哦。第二个呢，另一方面是证悟无常、无我、寂灭、空性，就是三法印哦。好，这个就是三圣共会的一个要义。好，再来，请看到24页，大圣不共会哦。那大圣不共会导师这边有谈到哦，就是前面有谈这个声闻，它是进取诸身哦，在第一行这边，在大圣不共会这一段的第一行哦，刮胡阿拉伯数字刮胡于一切哦，无尽遍于一切无尽法界这一项哦。那三圣共会呢是进取诸身，那大圣不共会的观境呢，它是遍于一切无尽的法界，好，无尽法界。好，那但是导师这边有提醒我们，就是说虽然如此，我们接着看瓜胡二哦，虽然遍观一切，但是主要还是着重在自我身心，也就是要悟入诸法实相呢，还是要从这个悟入无我无我所哦来切入。悟入无我就是自我身心的一个观察哦。好，那再来导师这边就谈到这个大圣不共会呢，也就是前面所谈这个真俗或是事理这样的一个智慧哦。那他的一个所观境呢，我们看到25页第25所观境呢，有这个 A菩萨的广大音行哦，还有 B 佛陀的果德哦。那这个导师在这一段里面的阿拉伯数字3哦，也就是说他的一个修观察的一个事项，也就是说这个大圣不共会他有这个事项的观察跟理的一个观察哦。这边先理清，就是大圣不共会是事相的智慧跟这个理性的智慧，理就是诸法实相的智慧。在事相的观察呢，要观这一个菩萨广大音行，还有佛陀的果德哦。那关于这一个理的一个观察呢，在第25的阿拉伯数字3哦，明这个究竟理性的体悟哦，这个是关于理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观察的境哦。那他的一个境呢，导师说是着重于一切法空。那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个他跟声闻呢有两点不同。第一个呢，在悟入诸法实相，声闻是依三法印的次第哦，然后一一的悟入。但是大圣的观会呢，他是直入诸法空寂门，这是第一个不同。那这是在 B 这一段二种不同。那第二个呢，声闻它着重于自我身心的观察，那大圣呢在26页哦。大圣导师说则不然啊，不然那虽然那这边导师举的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的修道次第 啊，导师说，虽然人已在观察无我我所得解脱，但是在这个阶段之前呢，菩萨要广观一切法，哦，那唯识也是如此，哦，唯识在这一第26哦的这一个246第六行的后面，在未证入这一个究竟唯识之前呢，唯识性之前，要先观察离心的一切诸法空无自性，哦，是唯识所现。然后由这个心外无境呢，引入这个净空心寂的境地啊，所以也是要广观一切法，去观它的无自性，然后呢才悟入诸法实相啊。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个他的一个会的一个进修了哈，进修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二十七啊，法喻和息这边这个导师有举无著菩萨举的这个金刚杵的譬喻啊，他说我们出发心的这个观境要广大哦，这是手，金刚杵的首尾哦，出中间狭小，手就是出发心，尾呢就是这个从空出假哦，那这个起方便后得智哦。它也是广大，那中间在证悟的时候呢，对，是唯一真如哦，那离一切相，道即狭隘哦，所以它的过程是这样子，广观，然后这个说这个说到这一个自我身心，然后离一切相，悟诸法实相，然后又广大哦，那这个是这一个。修学这个大乘不共会的一个过程。好，那再来就谈到会学的一个进修，那首先是文会哦，文会我们看到第二十八我们看到阿拉伯书之二应修事项哦，那导师说这一个我们文会呢要去亲近善事哦，去听闻善知识的一个教说，或是这个阅读经论哦。那在但是呢，要如何学习这一个文会呢？导师这边有提到哦，在第二行要谛听，专心的听，要问疑哦。所以我们最后有这一个综合讨论，请大家要充分的发问哦，这个是文会的修习要项哈。还有这个要背诵。还要书写，这些呢都是追求文会的这种一个应修事项哦。那这边导师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虽然广学一切法哦，那在瓜湖寺这边，在这么多法里面呢，大家要把握一个原则哦，就是要理解到佛法的根本理趣，就是瓜湖寺的第一行后面出体字哦，必须要理解到。这个根本理趣，这个根本理趣是什么呢？哦，就是三法印。我们看到瓜湖寺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啊，这边导师有告诉我们，修学佛法若不与三法印或是一实相印相应呢，那就是脱离佛法的核心，文会没办法成就。所以大家在修学听闻呢，要回归到三法印来啊，哦，这是导师。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哦。好，那再来瓜湖五导师这边谈到这个文会呢，要发诸于这个身心行为哦，在第一行的后面，如实修炼跟体验，使这个心呢逐步清净。导师谈了很多次，心要逐步的这个清净安静。然后才能引发文会，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所以大家要这个在修学文会呢，哦，不要这个心一直很散乱，一定要这个修一点这个奢摩他啊，或是这个静坐，那让心能够沉静，这一个会才能够显发啊。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思会了啊。思会哦，对不起，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十八 导师说这个文会呢，在第六大段这边哈，在四力预留之里面呢，文会就是多闻熏习这样的一个修学哈。那四一呢，就是一意不一语啊，就是我们在听闻呢，假设不小心口误哦，不要去一直哦把错误的当作真的，要一意不一语哦，这是导师提示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好，第29，现在要做太空梭了啦哈。好，思慧这边我们看几个重点。思慧呢，在思欲留之，在刮胡二这边啊，刮胡二这边思欲留之，里面就是如理思维啊，在思一里面是一了意，不一不了意啊。那关于了意跟不了意呢，请大家看到这个刮胡三这一段的阿拉伯数字二啊，这一段里面的第3行啊。那导师说，这边举个例子，那佛常宣示无我，但为了度某一类众生呢，也方便说有我。那哪一个是了义呢？无我是了义，那这个有我呢是方便，所以大家要了解这样的一个了义跟不了义的抉择。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第30。第30导师有谈到，因为关于这个了义不了义啊，在佛法里面的不同的修行体系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说法哈。那我们看到第30的这个刮胡五这边，导师提示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念啊，这一刮胡五啊，取长弃偏，以完成名利而纯正的思慧啊。所以导师说，我们在这一段的第2行采取各个这种修行体系的这个长处啊，阳气它的一个偏点，相互参证，彼此会通，以求得合理的抉择观点，完成名利纯正的思慧啊。好，再来是修慧，修慧是这个导师先谈，在最后一行这边谈到思慧跟修慧呢，其实它的一个过程是相当的哈，只是差别在哪里？修慧有定相应哦，所以导师说这一个都是对这个诸法起着分别抉择，只是前者没有跟定相应，在第31页这边，那后者呢跟定相应哦。好，那再来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刮胡二，我们看标题就好。有时候我们修这个定啊，他会心即明了，但是导致说这个只是指向，哦，只是一个指向现前，的一个心境而已。这个并不是慧哦。那慧呢，必须要在这个指向成就进一步，在这个刮胡三这边哦，在世俗的事项上，好，哦，这是第一个观因果缘起，还有佛的相好庄严。还有第2个，在圣义地中观法无我本来寂静，修这2个观察哦。那所以呢，从这个打看最后一行，从寂静中起观照，那这个是修观的一个成就哦。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个第32哦，第32，慧学进修的成就哦。那这边前面有谈到，后面的这个第6大段后面多出来的字呢，是那个多出来的了哈。好，那这个就是导师有谈第1个信戒定慧是果哦。那他的一个果，我们看标题啊，在这个第33这边慧。文会成就它具足什么？正见具足跟性根具足，是刮胡一的标题哈。那思慧成就呢，是境界具足跟还有慈悲布施忍辱精进的一个成就哦。那再来修慧呢，我们看到第34啊，第34， 修慧成就呢是这个正定具足、哦、那无漏慧呢，无漏慧是在 B 这一段、哦、修慧成就的 B 这一段、哦、它是成就解脱功德、哦、解脱功德。好，那再来就是看到第三属成摄事祭祀，摄俗祭祀之用、哦、这边导师谈了几个重点，我们看标题就好、哦、在瓜胡二这边的阿拉伯数字一，导师说在证悟之前呢要广修一切法，不是证悟之后才去广修、哦、好，再来看到这一个第三十六，那第三十六导师说在证悟之前广修一切法，证悟之后呢才能够这一个运用这一个所学的种种、哦、然后这个利益众生、哦、那这个是导师这边所说所提示，也就是说在证悟之前要广修，证悟之后才能够有种种的方便的智慧度化众生、哦、好，以上是慧学概说的内容。那再来是解脱者的境界、哦、解脱的境界我们看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三十七，第三十七这边的这一个阿拉伯数之一解脱的定义、哦、解脱的定义，那因为后面我们长老要讲涅槃 的境界啦、哦、那这边我们稍微把这边稍微讲一下、哦、那其实解脱呢是针对这一个系缚而说、哦、那涅槃呢是针对这一个怎么讲热恼的止息而说，那其实两个是不同面向的说明了哈、哦，那都是一样的内容、哦、那解脱就是从系缚而说了、哦、那就是从这个系缚，就好像我们手被这一个手铐铐住手脚，然后解脱之后就得到自由、哦、再来我们看到阿拉这个第三系缚的根本，那导师说在这边谈解脱里面呢系缚的根本呢是爱染、哦、就是染着爱的染着、哦、那再来我们就请看到这个解脱的重点、哦、第四十一这边、哦、解脱的重点主要导师、哦、说解脱是从体悟真性而来、哦、那体悟呢要离妄执，也就是离一切分别，这是很重要的观念，但是在修行去证的当中呢，导师说合理的分别还是必要的、哦、在最后一行这边临近悟入的阶段，善根合理的分别呢都一定要离一切分别，才能悟入诸法实相，这是解脱的一个重点、哦、好，再来呢我们就请看到这一个解脱的心境，解脱心在第四十五页，解脱的心境导师说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是光明、哦、第二个呢是空灵、哦、光明就是明明白白没有一丝的昏暗，空灵呢就是没有障碍、哦、非常的空旷、哦、喜悦、哦、这大家很容易明白。那导师说在定境也有这三种类似的情境，但是不能跟这一个慧来相混混乱、哦、好，再来看到这个四十六页，解脱者的心境呢就是有之后刚刚是证悟的当下，那证悟之后呢又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很快乐不会忧悔，第二个一切都对这个诸法实相呢不会再有疑惑了，第三个这个对所证悟的这一个内容呢不会忘失、哦、不会忘失。好，那这个是解脱之后的一个境界、哦、那最后我们就再看到这一个解脱者的生活、哦、解脱者生活的第四十八，那第四八这边谈到这个声闻跟大圣的一个共通之处了、哦、那它的一个共通之处我们看标题就好，瓜胡一 他都有坚定的精进力。第二个呢，是心宁静而安详。那在这一段里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八风吹不动，第二个生死自在，第三个知足，只要主指自己的生死在，第三个是面对他人之死平静而默然。那这个是大圣跟声闻的共通之处。那最后呢，请看到第五十啊，第五十导师这边谈到，这一个佛跟大地菩萨解脱的境界太高了哦。那二圣的解脱跟学菩萨行者的少分解脱，已经使我们可望而不可及，足够为佛弟子的仰望处，足够成为佛弟子的赞扬处，而引射鼓舞着学佛法者向前迈进。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有点赶，那我们这一堂课到这边，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感谢法师精彩的演讲。